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德国新总理首次访美，协调俄乌冲突；
反政府疫苗强制令；加拿大卡车司机示威扩散全国；
美国将公布亚太经济战略对抗中共；
美国消费品公司将再提价，通胀可能不会很快消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在接受美国 ABC 电视节目采访时说，美国已经警告莫斯科，如果俄罗斯军队跨过边界线进入乌克兰，那么他将付出严重的经济代价，这些代价也会影响中国。他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共被视为支持了莫斯科的入侵行为，那么中共国也会付出一些代价。在上周与俄罗斯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中共当局提到反对北约扩张，指责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并表示支持克里姆林宫向西方所要求的安全保障。而华盛顿已经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将面临所有制裁。周日，当被问及如果中共帮助俄罗斯绕过制裁，会受到何种惩罚，沙利文表示，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对中共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制裁将针对俄罗斯的金融体系，而这当然也会涉及到中国经济。
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前，马克龙通过媒体再次呼吁，要建立新的平衡来保护欧洲各国并安抚俄国。他6号对《星期日报》说，他认为俄罗斯的意图不在乌克兰，而是跟北约和欧盟厘清规则。他说，他希望和普京总统的对话足以防止军事冲突，而且相信普京愿意讨论更广泛的议题。但马克龙重申，乌克兰的主权问题不在他们讨论的范围内。他强调，我们必须提出一种能维护主权与和平的新平衡来保护我们的欧洲兄弟。前一天，马克龙也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商讨为了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持续进行军事集结而做出的外交努力及贺族努力。在周末期间，马克龙也同英国首相约翰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领袖会面。
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沃尔茨上周六在推特上谴责国家广播公司 NBC， 因为 NBC 拒绝播放他和 NBA 球星波士顿塞尔提克队的坎特自由一起制作的谴责北京冬奥会的广告。沃尔茨和坎特在广告中呼吁观众抵制共产中国的产品。他坦言，他的这个广告针对的就是2022年冬奥会注资的那些美国大企业。沃尔茨说，我认为资助2022年冬奥会的美国公司绝对应该以他们的行为为耻。他们中很多公司都在社会上宣扬社会正义，并为社会正义的事业捐款数百万美元，但是却对中共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视而不见。他们中的很多公司自己的供应链还和中共是共犯。他也在广告中表示，冬奥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但是这场盛会之外尽是种族灭绝、强迫劳工和强奸。这些大公司醉心于中共的钱，与犯下暴行罪的独裁者纠缠在一起。他们也呼吁，当你们看到中国产的产品时，请将他们放下。
拜登总统6号和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通话，白宫表示，拜登表达了他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支持，以及对加强铁穹防空系统的全力支持。拜登和贝内特也谈到对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担忧。美国前总统川普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拜登试图扭转川普的作为而招致以色列的强烈反弹。不过，拜登去年在白宫接见贝内特，两人当时避免分歧，站在同一阵线。贝内特说，他将继续建造犹太人屯垦区，反对在以色列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白宫6号说，拜登和贝内特交谈，以重申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友好且具有历史性的伙伴关系。两国领袖还讨论了中东地区的安全议题，包括伊朗及其代理人构成的威胁。 拜登也强调了他对中东地区稳定的承诺，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一起享有同等的安全、自由和繁荣。拜登还告诉贝内特，他期待在今年稍后出访以色列。
根据军事新闻消息指出，美国最新 B-21 突袭者隐形轰炸机有望在今年首次执行任务，这将是美国空军的一个里程碑，也是30多年来美国空军首款新轰炸机亮相。至少自2015年以来，空军一直在与格鲁曼公司合作开展远程打击轰炸机计划，在那之前这个计划都是属于高度机密。2020年12月，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也曾向国会表示，美国必须打造让中共恐惧的武器，空军会继续让 B-21 轰炸机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2022年首次亮相为止。最新的 B-21 预计可以远程飞行、超远程飞行，也可以携带重型核弹头有效载荷，它将成为美国核子三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B-21 将与空军现有的 B-1、B-2 和 B-52 轰炸机完美搭配，而 B-21 目前看起来也得到了白宫和国会的支持。2021财年，这个计划的资金为28.4亿美元。到2022财年，拜登政府提出的要求已达到29.8亿美元。
美国各大消费品公司近日都宣布，将在今年更大幅度的或更广泛的提高产品价格，包括好时巧克力、高乐士、舒洁和制造商金百利。各公司高管在最近的季度业绩报告中都透露，他们将在2022年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利润率。像上周，高乐士公司透露，计划在6月底之前把产品价格提高 85%， 这一比率高于此前计划提价的 70%， 而且高乐士的一些品牌将进行多轮涨价。根据花旗集团的数据，美国最大的8家上市饮料公司经调整后的平均营业利润率从2020年的 26.4% 降到2021年的 25.7%。 在美国顶级家用产品公司中，平均税前利润率从 19.6% 下降到 19.4%， 食品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则从 17.3% 降到 17.2%。 其中包括卡夫亨氏、味好美和金宝汤的利润率都出现下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对抗中共，美国将公布亚太经济战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彭博新闻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苹果计划在3月8号或者这个日期前后推出低价 5G iPhone 手机和新款 iPad。 据报道，这款新 iPhone 将是两年来 iPhone SE 版本的首次更新，将具有 5G 网络功能、改进的摄像头和更快的处理器。报道还说，由于距离预计的发布时间还有一个多月，苹果的计划可能会因为生产延迟或其他的变化而改变。
福特汽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im Farley 日前表示，三款纯电动型 Mustang Mach-E、 F-15 Lightning 和 E-Transit 累计订单和预订已经超过275,000辆。早前他曾经表示，公司计划到2023年将全球纯电动汽车年产能翻一番，达到至少60万辆。到2030年，纯电动车型销量将占公司总销量的40%以上。福特汽车在第四财季调整后的税前利润增长19%，至20亿美元。福特汽车表示，预计剔除一次性的项目后，今年的税前利润将比上年增长15%至25%，达到115亿到125亿美元。该公司表示，预计今年全球汽车交付量将增长10%至15%。
华盛顿州监理站4号指出，他们在1月24号的那一周，在专业和职业证照资料库中发现了可疑行动，于是立即展开调查，并关闭了专业线上证照和监管资讯系统。虽然仍在调查中，但西雅图时报报道， 可能有25万个证照的资料外泄。华盛顿监理站不仅负责驾照或车牌的核发，也核发39种专业证照，像是美容、美发、房地产中介、建筑师、私家侦探、刺青师傅或计程车司机等。这次侦测到的可疑行动则仅限于专业线上证照和监管资讯系统，并没有波及驾照或车牌等其他系统。专业线上证照和监管资讯系统存放了专业证照的申请人和所有人的资料，涵盖社会安全码、生日、驾照号码或者是其他个人资讯等。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启程前往华盛顿，预计此行是希望向美国表明德国将与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友站在一起，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不过外界仍然批评，认为德国对俄罗斯的立场不够强硬。请听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本周首次的华盛顿之行将聚焦于当前的乌克兰危机。虽然舒尔茨曾表示，如果发生袭击，莫斯科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另一方面，舒尔茨政府采取不升高对立的做法，也不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也不加强德国在东欧的驻军，同时没有表态是否支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引发了国内外的批评，包括来自大西洋彼岸美国两党议员的抨击。舒尔茨本周访美前坚称，德国正在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经济支持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当被问到俄德合作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北溪二号的未来时，舒尔茨拒绝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他在接受德国公共广播联盟采访时说，目前还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一直以来，德国因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而受到批评。两国合作的天然气管道项目长期以来一直被美国反对，但得到了舒尔茨所属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成员强烈支持，包括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施罗德是北溪公司股东委员会和北溪二号项目董事会的负责人，他指责乌克兰在和俄罗斯的对峙中进行武力威胁，但舒尔茨的发言人多次拒绝了就施罗德和普京的关系予以置评的请求。美联社说，舒尔茨将在周一会见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国会议员，试图消除这些分歧。这位新任德国总理在华盛顿的表现可能会对美德关系和他本人的国内地位产生广泛的影响。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拜登政府正准备公布首个亚太地区经济战略，在中共不断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大背景下，这份经济战略一直为美国盟友和美国商业团体所期待。请听报道。
华尔街日报2月6号报道，借助新的亚太经济框架，美国旨在与友好国家在数字贸易、供应链和绿色技术等问题上更紧密的合作。虽然该计划的细节尚未公布，但预计该框架不会试图让美国重返2017年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多位经济学家、外交官和贸易专家表示，美国政府在制定一项有效的协议方面面临一场战斗。该协议将亚洲许多经济体联合起来，为商业和新技术制定参与规则。预计拜登总统不会向贸易伙伴提供关税削减和其他传统的市场开放工具。这些工具遭到美国劳工团体及其民主党盟友和一些共和党人的反对，理由是他们以牺牲美国就业和制造业为代价。但另一方面，这些市场准入方案对于美国在该地区建立更牢固的关系至关重要，特别是与寻求在美国市场销售更多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的南亚和东南亚欠发达国家的关系。拜登去年通过加强四方安全对话联盟，以及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签订新的核潜艇协定，加强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实质性存在。新框架出台之际，中共加强了在该地区的经济外交。中共已经申请加入新版 TPP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北京的贸易举措引发了美国企业和亲密盟友的担忧。拜登在2021年10月的东亚峰会上公布了新经济框架的构想，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推出细节。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领导该框架的贸易部分， 包括数字贸易、劳工标准和贸易便利化。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将监督供应链、基础设施和脱碳以及税收和腐败等领域。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加拿大十天来出现前所未见的卡车司机示威潮，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渥太华市长6号宣布紧急状态，以帮助应对司机堵路导致市区多处瘫痪的情况。公共安全部长则说政府不会退让。请听报道。
加拿大和美国从1月中旬起实施跨境 COVID-19 疫苗强制令，要求往来两国边界的卡车司机必须接种疫苗。几百名卡车司机因此组成自由车队，一起从各地开往渥太华，表达对防疫相关限制的愤怒。这场示威随后也吸引了许多对政府不满的民众加入。综合媒体报道，数以百计的卡车占领加拿大议会附近的市区，长时间瘫痪渥太华市中心。渥太华市长华森在声明中说，现状显示，当前的示威活动对居民安全和维安构成严重危险和威胁，凸显其他辖区和政府各级单位有必要支援。华森表示，抗议人数比警察还多得多，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警方当天宣布将严禁民众提供燃料桶帮堵路的卡车加油。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企图给示威群众提供汽油等物资的人都可能遭到逮捕。渥太华警方说，已经依据仇恨罪将四人移送法办，并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合作调查针对公共人物的威胁情势，例如发送电子邮件威胁信。此外，示威活动也蔓延到加拿大各大主要城市，多伦多、魁北克和温尼伯等城市5号也有类似示威活动。魁北克警方说，大约有30辆大卡车堵住一条主要干线，并警告司机们若不尽快移动将面临罚款。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先前表示不会动用军队清场。特鲁多1月31号因 COVID-19 检测呈阳性而隔离检疫，出于安全考量，他和家人上周末离开了在渥太华市中心的住所，并且没有对外公布他现在在哪里。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文迪奇诺在6号说，政府在疫苗议题上不会退让。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美国部队抵达波兰，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本周将访问澳洲，出席四方安全对话会议。
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美国部队抵达波兰。
中俄结盟麻烦多，白宫提醒北京小心后果。
中国选维族选手持北京冬奥火炬，美国批别有用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将于本周在墨尔本举行。雪梨晨区报7号报道，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表示，我们必须挺身面对中国。达顿说，美国及其盟国过去一度采取默许的态度，任由中共在主权有争议的南海航道上兴建人工岛，以及在珊瑚礁上兴建防卫基地。达顿认为，为了确保中共不会重复过去十年将南海军事化的做法，澳洲及盟国需要向中共表明立场。他说，假如任由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澳洲及盟国将会失去下一个十年。美国之音4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9号到12号造访澳洲，并在墨尔本出席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向美国之音表示，即将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如何因应中共所带来的挑战。
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国防当局鉴于中共在日本西南群岛一带的动作趋于活跃，正考虑在日本鹿儿岛的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这将是美军首次在日本自卫队的基地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主要是希望累积共同使用军事设施的案例。报道指出，美军之所以考虑在陆屋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主要是因为中共在东海地区的行动频繁。美国和日本认为有必要加强警戒监视能力。美日两国政府1月7号举行外交国防部长出席的2+2会谈时，再度确认美国和日本将增加有关军事设施的共同使用仪式。报道说，有关在陆屋部署无人侦察机部队一事，就日方的立场来看，可借此让美军加强对日本西南群岛防卫的参与。就美方来看，作为运送物资到最前线的后勤支援据点，在有飞机跑道的九州设点具有好处。
针对中共与俄罗斯结盟抗美的联合声明，美国和北约作出回应。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上周五表示，我们已经向中方传达了一个信息，欧洲如果发生一场破坏稳定的冲突，这将会影响到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中国应该明白这一点。普萨基说，美国和中国保持很高阶层的直接接触，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是继续团结盟友和合作伙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将共同做出果断回应。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正在密切关注着中共和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的动作，以及与伊朗一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跟随俄罗斯过于密切，将会给自己带来两个不利后果，一是让自己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唯一焦点，二是激怒欧盟，促使欧盟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力度。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空展将于15号到18号在樟宜展览中心举行，预计每天都有飞行表演。据规划，这次主要以企业对企业的方式进行，不对一般民众开放。除了新加坡空军之外，美国、印度和印尼也将派出军机参加这次航展的飞行特技表演。空中巴士 A350-1000 和波音 B777-9 客机也将在今年的新加坡航展上带来飞行表演，届时民众可以在线观看直播。新加坡航展是亚洲最大的航空展，吸引了各国政府高阶官员和军方代表团参加，并有国防和军火业者展示最新的武器系统，争取商机。2018年的活动吸引了来自超过140个国家超过5万人出席。不过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2020年起连续两届活动规模缩水。海峡时报日前报道，今年参展的业者数量约是2020年的1/3。虽然规模不如往年盛大，今年仍有不少航太和国防工业巨头确定参加新加坡航空展，包括空中巴士、波音公司等。部分上次推出参展的业者今年将重返新加坡航展，包括美国国防工业龙头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
拜登总统上周五批准把川普任内对进口光伏设备加征高额关税的做法延长4年，但同时免除对美国大型项目上占主导地位的双面太阳能板征收关税，作为对国内安装商的一项让步。川普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太阳能板加征 30% 的关税，以保护美国相关的产业，促进产业回流。这项关税是在对中国的光伏电池和太阳能板征收的反倾销、反补贴关税的基础上加征的部分。这项关税原计划在今年2月初到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对光伏产业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之后认定，为防止美国光伏产业受到更多的损害，维持这一关税仍然必要。拜登总统接纳了这项建议，决定延长4年。中国原本期待拜登入主白宫之后会取消他的前任对中国加征的惩罚性关税，拜登的决定让北京十分恼火。彭博社上周六的报道指出，中国是全球光伏产品制造业的主导者， 美国相关产品的进口主要来自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包括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工厂。
北京冬季奥运会四号举行开幕式，最后两名火炬手有一人是来自新疆的迪尼格尔伊拉木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六号告诉 CNN， 这是中共试图分散我们对于当前真正问题的关注。维吾尔人正在遭受迫害，而且维吾尔人是中共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在北京冬奥会赛事展开之际，国际奥委会昨天表示，组织者在解决有关新冠病毒检测阳性运动员被隔离情况的投诉，努力确保被隔离者能有干净的房间、更好的食物、训练器材和互联网等，并消除解除隔离程序上的混乱。此外，出生在美国加州但放弃了美国国籍、规划中国的花样滑冰选手朱毅，在六号的花样滑冰团体赛女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中接连失误，拖累中国队，遭到网友的猛烈攻击。 CNN 报道说，最近几年中国招募了至少十多位出生在国外的外籍运动员规划，试图提升中国在这次冬奥会上的成绩和奖牌数量，但是对朱毅的抨击也凸显了这些规划运动员代表中国比赛所受到的压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美国部队抵达波兰，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彭博社的马克·戈尔曼在最新一期的 Power On 时事通讯中透露，苹果公司将在今年推出配备 M2 处理器的入门级 MacBook Pro。 去年十月，苹果发布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MacBook Pro， 现在计划推出一款入门级 MacBook Pro， 以取代2020年11月推出的 M1 机型。戈尔曼说，为了突出跟高端 MacBook Pro 的不同，全新入门级 MacBook Pro 将取消 Touch Bar， 并配备更少的显示器、处理器和存储空间，以及取消 ProMotion 或 Mini LED， 可能会采用 LCD 屏幕。此外，配备 M2 芯片的新款24英寸 iMac、 入门级的 Mac Mini 以及新款的 MacBook Air 都将在今年推出。
2月6号消息，一名在美国奥斯汀工作的 AMD 设计工程师在其领英网页透露， AMD 的下一代 RDNA3 架构显卡将采用5纳米和6纳米的工艺。据透露，代号为 Navi31 和 Navi32 的 GPU 将使用5纳米和6纳米的工艺，而规格稍低的 Navi33 将仅使用6纳米的工艺，主要用于数据中心的 MI300 计算卡将使用6纳米的工艺。根据之前的爆料，代号为 Navi31 和 Navi32 的 GPU 将使用双 GPU 芯片， Navi33 使用单芯片。通过使用双 GPU 芯片， AMD 新一代的旗舰显卡流处理器将达到15360个。在最近的2021年第四季财报电话会议上，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重申，下一代 Radeon RX 7000 RDNA3 GPU 和 Ryzen 7000 Zen 4 CPU 都将在今年推出。
一份最新研究证实，2011年观测到的引力微透镜事件是由一个在星际空间中自由漂流的黑洞造成的，这是科学家发现的第一个自由漂流的黑洞。通过透镜效应是发现黑洞的一个有效途径。位于恒星和地球之间的黑洞对抵达地球的星光造成弯曲的效应，也就是引力透镜效应。可是由于这些天体距离地球非常遥远，所以这些透镜效应多数是非常细微的，即使采用最先进的望远镜也探测不到。但是科学家在2011年的一次透镜效应中发现，一颗恒星的亮度突然增加，却找不到明显的原因，于是使用哈勃望远镜对这颗恒星进行了连续六年的观测，证实了这些光线并非来自产生透镜效益的天体本身。产生这个透镜效果的天体是一个自身不会发光的黑洞。所有的实验数据表明，这是一个黑洞造成的效果， 而且是一个处于自由漂流状态的黑洞。通过计算推测，这个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七倍，移动的速度大约是每秒45公里。您正在收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表示，美国现在认为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这将是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军事行动。美军首批增援北约的部队于5号抵达波兰东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请听报道。
沙利文告诉 NBC 会见媒体的节目说，我们相信俄罗斯已经具备了向乌克兰发动重大军事行动的能力，我们一直在努力准备应对措施。在福克斯周日新闻的另一次采访中，沙利文说，俄罗斯可以在任何一天对乌克兰采取行动，也可以在几周内采取行动。他说，俄罗斯的入侵将给乌克兰带来巨大的人员损失，但给俄罗斯带来战略代价。美国准备对俄罗斯实施迅速而严厉的经济制裁，以阻碍其经济发展。沙利文说，无论俄罗斯接下来采取什么行动，美国都做好了准备。然而他表示，美国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他声称的对美国及其29个北约盟国行动的安全担忧进行谈判。西方盟国表示，没有任何外部国家对哪些国家加入大西洋联盟拥有否决权。美国总统拜登2月2日下令向波兰和罗马尼亚增派近3000名士兵，以保护东欧免遭乌克兰危机的潜在影响。美国第82空降师的部队5号已经抵达波兰东南部与乌克兰边境附近地区。就在美国部队特遣队抵达的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他已派出一队具有远程核能力的轰炸机在莫斯科盟友白俄罗斯上空巡逻，白俄罗斯与波兰接壤。尽管华盛顿排除了在俄罗斯入侵时派遣军队与乌克兰军队并肩作战的可能性，然而美国已经向基辅政府发送了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和防御导弹。倘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切断对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以报复美国的制裁。沙利文说，美国正在采取行动，帮助将其他地方的天然气供应转向其欧盟盟友。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川普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在周日接受 CBS 网站采访的时候，指控北京通过侵占南海的领土进行历史上最大的土地掠夺。他强调，自由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加强我们的信心，并向这些集权政府表明，我们无法以令我们付出代价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请听报道。
据《每日邮报》报道，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周日在接受 CBS 面对国家节目采访时，谴责中共在南海发起史上最大的土地掠夺行为。他说，中共在持续扩大和加强其对国内权力的排他性控制，而且在这一方面越来越具挑衅性。他说，你可以看到中共如何跨领域的控制经济，在新疆持续发起的种族灭绝行动，对于香港人权自由的持续打压，还有他们对记者的压迫。任何在奥运会期间敢于批评中共的中国人都会遭到中共的恐吓或被中共投入监狱。麦克马斯特强调，中共在海上的做法，包括将自己的一些海上船只涂成他们的海岸警卫船只的颜色，这样他们就可以宣称主权。其实这是历史上对南海最大的土地掠夺。南中国海和台湾是当前中国最敏感的两个领土问题，也是引发美中关系紧张的两大原因。上个月台湾当地的报道也显示，北京仅在1月23号一天就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了39次骚扰。麦克马斯特说，2022年冬季奥运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美国政府已率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政府出于对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的关注，宣布外交抵制。他认为，类似俄罗斯和中共这样的集权国家试图证明西方民主国家在走下坡路，但我们都知道民主国家有很强的复原力。他敦促美国的盟友需要团结一致应对这些专制体制。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